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各位，这个算是很可慕，有人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有人不以千里为远来见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看到，有人跟随耶稣，寻找耶稣。各位，可是他们都找不到耶稣。他们都得不到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些要跟随耶稣、寻找耶稣的，是要吃饼得饱，不是要信主的话，不是要跟随信靠这位救主。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从耶路撒冷那么远来，他们来并不是要信耶稣，他们来是要不信耶稣，他们来是要责备、指责、挑耶稣的毛病。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到神面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求他，就是认识他，就是敬拜他，就是渴慕他，也就是信靠他。像南方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可能他刚开始来也要为难所罗门，也要看看所罗门有什么，也许也有怀疑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有一份要听智慧话的心，那一份就最后扩大胜过所有错误的动机。我们到神面前来也跟门徒一样，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的其他不重要的理由，甚至是错误的理由，要看看他是怎么样，但是愿神的话，愿神的灵使我们到他面前，到他那里就是要全然的信靠他，求他洁净，求他带领，求他教导，求他使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像他。啊，这里有人来，可惜不是要信他的，那么一直都在挑毛病，这个时候显然给他们挑到一个毛病。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好，我们谈一下遗传这个哈。遗传哈，一般解经家会告诉我们，就是当时的一些口头的犹太人的遗传，在两约之间，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得罪上帝，所以就有一些拉比开始把圣经，把旧约圣经，特别是五经里面的这些上帝的话，把它讲得更仔细，说得更清楚，更严格，那是好意啊。口头在传讲，那么这个很长，大概一直到主后200年才收集成文字哈，叫 Mishnah 哈。那这种口头的遗传，其实原来是好意，要忠于圣经，忠于五经的，但是后来却变成跟神的话违背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哈。这引起一个问题，当有人用他的话来传讲上帝的时候，这到底是遗传还是上帝的话呢？各位，当人被圣灵感动来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那其实就等于是上帝说话哈。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5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然后3章6节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保罗在那里很大胆地说，我的教训你们就要听。那我们在耶稣后面看到说，人的教训，为什么保罗的教训不是人的教训，是主的教训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从主而来的，而且他在领受在传讲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从主而来的，即使是透过人的口，甚至即使透过驴子的口，也是上帝的话啊！我是在讲巴兰的事情。那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两次讲到啊，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来自主。现在我不打折扣，在圣灵感动下，准确的传给你们，这个不是人的话，这是神的话。固然是有人的成分，但是100%神的话。这是讲耶稣的死，那我们有可靠的话是来自神的。那另外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那讲耶稣的复活也是一样。这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经上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都是圣灵感动这些先知使徒所讲的，所以是来自神，然后经过神中经过人中心的传讲，就是神的话。所以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我们基督徒今天没有人直接听到神讲话啊，可能有一些异象，有些特别的事，但是这些都不会违反圣经才是真实的哈。但是当我们听到牧者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根据圣经忠实讲的时候，总还是神的话。虽然我想那个权威多少打一点折扣，但是还是神的话。所以路德非常看重上帝末世的话，就是圣经。路德也非常看重人传讲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inspired， 被末世的，被记下来的，被阅读的，以及被传讲的。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看重，就是讲道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传讲神的话，固然不是跟圣经本身的权威不能比，但是也是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路德说，除非你们真的能够根据圣经和合逻辑理性的推理来反驳我，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相信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身上的时候，是需要逻辑，需要理性。譬如说康莱桑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可这句话圣经里没有，圣经里没有康莱桑三个字，那我怎么知道我信耶稣会得永生？哦，因为我知道圣经里凡信靠他的啊，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还有信耶稣得永生，这些经文非常多啊，这是神的话。然后我们用理性用逻辑说康莱昌是人，然后康莱昌信了主的话，所以康莱昌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们生活中需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推，而且合理的合逻辑的理性，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尤其后现代，非常需要的。我们不轻看人的理性这些，因为这也来自神。当然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语的权威。我们不轻看遗传或者说传下来的话，基本上圣经里这可以是出自上帝的，但是就算是出自上帝啊，还是需要上帝继续工作，让他的教会来传扬。那当人搞错的时候，这个甚至是上帝的话就变成一种遗传，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哈。那他在这里责备耶稣什么呢？责备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哇，小朋友看到这一段很高兴啊！哦，原来不需要洗手哈。各位，这跟肠病毒没有关系，这跟 SARS 没有关系，这根本不是在谈卫生的事情，这个是谈宗教信仰哈。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这个也是来自神的话，就是来自利未记，最多是来自利未记。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容易被污染，因为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东西很多。那么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就还是会接触外邦人，即使到了迦南地。那到后来王国被掳，你被掳到外邦，然后后来一直都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包括撒玛利亚人，你经过的时候，那个你在利未记看到那个污秽好像会被传染的。譬如说这个椅子哈，被一个外邦人坐过了，各位，那个椅子就变成污秽了。然后一个以色列人坐上去，以色列人也污秽了。那所以哇，那污秽传染得很快啊，那怎么办呢？你在那个旧约的先知哈该书里面也看到，甚至就算是祭司哈，如果他碰到了这个有人用衣襟兜圣肉，然后挨着别的东西，那么别的东西会不会圣洁？他不会，圣洁不传染。什么传染呢？污秽。有人摸了死尸啊，我父亲过世了，我碰到他了，或者我碰到他的床了，那然后再碰到这些圣物怎么办呢？那些东西会不会污秽？所以我们在哈该书里看到，好像 污秽会传染，圣洁不会传染。今天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今天我们求主把圣洁传出去，就是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我们把良善传到普天下。我们就好像一个强壮的人，他是把健康、把良善传出去，而不被恶所胜。啊，不过哈该书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所以特别讲你们要小心。那在两约之间，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有很强烈的洁净的规矩。这规矩固然是古人的遗传，但是规矩也是可以说不折不扣的来自旧约圣经，特别是利未记。哎，我们被这你出去买个东西，你哪里知道这个椅子有没有外邦人坐过嘛？十之八九有嘛。人家找钱给你，那个钱也被外邦人摸过了，也脏了嘛，那你也脏了，怎么办呢？那回家要怎么样沐浴更新呢？不必洗澡，那太麻烦了，就有洗了手就好了啊。拉比有特别的规定，怎么洗手把那污秽除掉，这都是好意，但是呢，可以说会错了意。啊，这等一下要讲到，就是最重要的，神界的这些规定是要我们的心去依靠上帝，去单单仰望上帝，归荣耀给上帝。那么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肉体辖制了，被肉体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影响了。我们是会被这些影响，但是以色列人就搞错了，他们以为说我们形式上不要碰那些就好了。各位，你知道形式上不碰，你里面还是很污秽啊。各位，你形式上天天在一个修道院里面谁都不看，只看圣经，什么都不听，只听圣经的录音带，你的脑袋还是会想很多污秽的事，对不对？神要的是我们心理洁净，但是因为我们有肉体的限制，所以肉体呢有尽量的提醒你不要沾染污秽。其实重点或者原则是要你心依靠上帝哈。我们心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眼睛看到了什么就开始去想啦，那重点其实不是眼睛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包括耶稣说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也不是说真的要挖，因为挖你还是挖不掉心中的情欲啊。挖是要让我们决心的跟随上帝哈。好，所以他们不洗手，不是说他们不讲卫生，这个不是卫生的事情，就是好像耶稣的门徒违反了古人的遗传，甚至好像违反了这个立位记洁净的规矩啊！怎么搞得都不洗手了，这很多污秽啊。耶稣就很严格的责备他们。十五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好，我们刚刚讲过，古人的遗传甚至也可以是神的话。古人的遗传是用心好的，怎么会变成古人的遗传？原来设立的时候是要让人更明白遵行神的话，怎么会变成违反，因着遗传违反神的话呢？好，各位，我让你再想想，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人的遗传。好，譬如说不可杀人，这是人的遗传还是神的话？各位，其实两个都有，对不对？神的话很清楚讲不可杀人，这是十诫里的一条。可是不要说在圣经里面了，在中国，在任何一个民族，包括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也有不可杀人的命令啊。所以这句话同样也是神的话，也是人的遗传或者人的理性观念。那好了，那我们不杀人，不是说形式上不杀人，而是我们在每件事上知道不可杀人的重点在哪里。那就是人的遗传常常会忘记甚至没有的，不可杀人的理由是什么？不可杀人啊，如果说一个国家规定不可以杀人，杀人者死啊，包括我们汉高祖在进咸阳城的时候约法三章啊，杀人者死啊，不可以杀人，那个可能是为了治安，那可能是为了他得权的一个方便，那可能是为了社会的问解决社会问题，这都很好。可是在圣经里说不可杀人，不是为，基本上不是为这些。圣经里不可杀人是因为神的规定。神为什么要人不可杀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个是挪亚出方舟以后，神特别对挪亚或者挪亚的后代 所做的规定哈，以前还这个该隐杀了人，那个时候大概人口稀少，所以还没有说杀人者死。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九章啊，就说了，如果杀了人流了血，我会讨他的罪。那不可杀人，不只是我们现在想到为了社会治安等等，更重要的是，那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杀人就是对神不敬。还有呢，如果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仅为什么不可杀人，我们懂什么叫做不可杀人。耶稣说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了，所以不可杀人还包括心中不能恨人。哎呀，我们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不可奸淫也是，中华民国的法律也有讲不可奸淫。那么到底什么叫不可，这个是人的古人的遗传，是中华民国的法律，还是上帝的话？我们说都是。但是我们基督徒在遵行这些时候，就不只是因为这是人的法律，我们也遵行，因为这也是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之所以会遵行人的命令，更重要的或者唯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因此一句话哈，真的是我刚刚讲杀人啊，不可奸淫这些哈，可以是神的话，也可以是人的命令。甚至我们讲纯粹圣经里面的话，也可以变成从神的话变成人的遗产啊。譬如说保罗说过，你们亲嘴问安必务要圣洁。那个时候就是在初代教会里亲嘴问安，各位，这是神的话啊。那可是这个神的话可以变成人的遗传，好吧，我们先见面就亲嘴问安。各位，你们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那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吗？没有，因为我们遵守亲嘴问安的命令，我们是抓住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从心中彼此相爱，而不在乎是不是我们真的亲个嘴，还是我们用握手的，还是我们用拥抱的。你握手也好，亲嘴也好，拥抱也好，都可以根本没有遵守这个命令的精神，就是彼此相爱，甚至也可以遵守的好像过度了，变成不圣洁了。那圣经上所有不准我们做的，所有要我们做的，甚至有一些没有说的事，都可以变成神的话，也可以是人的遗传。啊，我们教会聚会一定要几点钟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有什么，这可以是哎，我们从圣经里来找怎么样敬拜赞美啊，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面敬拜赞美的更好，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死板的遗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轻看传统，不轻看遗传，但是我们总是要抓住那个精神在哪里。很多人说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没有圣灵，太死板了。各位，可是就算是灵恩派或五旬节派的教会也可以变得很死板。譬如说说方言，我就知道有一些古老的五旬节的教派，哇，那讲圣灵啊，可是他讲那个强调圣灵充满，唯一的现象就是说方言，然后呢说方言就变成一个人的遗传了，就是里面没有因着信心来了解，来遵行，来喜悦神的话。所以各位，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圣灵，没有信心，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个神人的遗传而已。你要孝顺父母，你要传福音哦，你要彼此相爱哦，都可以变成死板的律法，人的遗传到就变成律法了。那耶稣说，你们那个古人的遗传在你们，因为已经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圣灵，所以根本都是一个纯粹人的东西，血气的东西。好，那当然孝顺父母，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可以是一个，也可以从人的遗传又重新回到成为神的话。如果真是圣灵感动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去聚会的时候形式上一定洗脚，可是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谦卑的互相扶持，那我们所做的那个事就又是神的话了。所以不是死板的，实在需要有神的话，但是也有神的圣灵信心在我们当中啊。 那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字句上好像很遵守神的话，其实都变成古人的遗传了哈。所以我强调说，古人遗传并不是只是后来的一些神学或解释才叫古人的遗传，就算神的话本身也可以变成古人遗传，而古人的所谓的遗传可以完全是神的话，譬如说三位一体这个字根本是人想出来的，但是可以完全和圣经让我们在敬拜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是遵循神的话在做哈。好，他们现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好，刚才他们说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是不遵守洁净的礼仪，那耶稣在底下会继续回答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耶稣反问他们说，你们的遗传已经让你们不认识神的话了，那同样这个遗传也是来自圣经哈。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根本不可以咒诅父母，孝敬父母是正面的啊，在世长寿得以蒙福啊，因着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诫命，上帝给我父母，单单从感恩的心来讲我们就应该孝敬，更何况是这是神的命令，更何况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正面的，我们应当孝敬，或者是可能更好的翻译是 honor 哈，尊重哈，荣耀啊。那负面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咒骂父母，咒骂父母要致死，就是负面对主对父母不敬的不可以做，正面的要对他们恭敬，要 honor， 要尊敬他们，要让他们觉得很光彩啊，当然是在主里面。好，这是主要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可是法利赛人说，哎，你可以不供养父母，可以甚至可以不孝敬父母。各位，法利赛人哪里敢讲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教会哪里敢讲这样的话？讲这样的话其实好像也是圣经耶，来自圣经。你说怎么会来自圣经呢？啊，这同样也在利未记里，你可以看到，譬如说利未记里27章啊，讲到这个供奉的事，就是有讲到许愿，或者说不只是27章，在利未记里，在摩西五经里有很多这些东西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啊。有哪些东西是归给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的那就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再给人用了。所以如果你的东西已经给上帝了，当然就不能给父母了。那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里面，好像有1/10呢是给上帝的，好像投身的牲畜是给上帝的，好像出熟的是给上帝的，好像供的是给上帝的。那么有些东西给上帝，这些好像不能给父母了，甚至好像拿西尔人和某些人，他的确好像就不能孝敬父母了，因为他所有的时间力气都要起码在那段时间给上帝。那么如果那么在这里好像拉比们或者说法利赛人给了一个规定，就是你要真的先把东西给上帝，给上帝这部分不能给父母。所以这里讲的好像也不能说太错啊，尤其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不但不错，很感动啊，有些人被神感动，他辞去他的工作去宣教去做什么事，然后他实在也不能像以前做医生做教授做律师或者是有钱的时候那样孝顺父母，他只能跟父母讲以后看上帝养你了，我实在不能孝顺了，而这会惹起很多父母很生气。那到底他们是在根据人的遗传，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是真的是遵循神的话呢？我想跟我们刚刚讲的杀人啊淫乱啊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说我们从字句来找答案，字句就让人死的，字句很重要，尤其神的话，但是必须有圣灵抓住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意思。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你在教会里服侍，到底是神的爱感动你来服侍，还是你只是要躲避在家里该做的事呢？ 哎呀，我小的时候，还有现在看很多年轻人跑到教会里来，并不是真的爱主，只是懒得在家里洗碗啊，或者做什么事情。这个男女老少都有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而借着一些属灵的理由去掩盖我们错误的动机。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他就应当叫妻子喜悦，或者叫丈夫喜悦。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老婆老公让我们很生气啊，不想服侍他们，不想服侍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他们没信主，所以怎么就跑到教会里来？美其名是服侍主，其实是放弃或者是丢弃主给我们的十字架，给我们的功课。哎呀，这种毛病非常的多。我们肉体的软弱，不仅是我自己知道，我以前哎呀跑到教会里去玩，而不愿意在家里做家事。不仅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家人好像不信主和讨厌，所以跑到教会来服侍，也有一些人到远方去宣教，也只是讨厌自己教会的情形。就是我们常常逃避责任，甚至有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哎呀，到外面讲道，各位很风光啊。因为先知在本地本家不受欢迎，所以就出去讲道啊，美其名有宣教的负担，其实就不想看到自己的那些羊群，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唯一安全的道路就是十字架道路，唯一得胜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让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单单在神的爱里有个单纯的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显然有以色列人。因着上帝在利未记里的规定，他觉得我抓到一个不必孝顺父母的根据。当然也有可能你抓到一节经文，譬如说人若不能这个照顾自己的亲人，焉能照顾神的家呢？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也有人就说，哎，我现在不能够出来服侍，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家。你总是可以抓住一些经文，魔鬼也可以用神的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就算那句话是神的话，也可以是人的想法，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真的要荣耀上帝。这个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但是我想在这里也许讲到孝顺父母的事情，是一个看起来很近前，孝顺父母是最该做的，也许我们中国人那么看重孝顺父母，但是你可以好像因着敬畏上帝而废掉这个诫命，因为好像敬畏上帝更重要。实在是，如果真的敬畏上帝，是有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要离开父母啊，不能孝顺了，甚至照顾儿女这个人心最重要的天性，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要你献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是听神的话，只是我们讨厌父母或讨厌小孩就不尽责任啊。这个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借着遗传，借着人的遗传，借着人的喜好，人肉体的喜好，废掉神的旨意哈。好，第七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的话。那里讲到说，这些人敬畏上帝，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些人的吩咐可以也是神的话。但是呢，你可以因为不是出于信心，只是出于你的私欲，或者是给自己的方便，抓上帝的话来满足自己的意思，那这个拜主是枉然的，敬畏主是虚假的。那么用自己的深思熟虑来怎么样来，甚至可以说欺骗上帝啊。那就是以赛亚书29章15节那里讲到，这些人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又在暗中行事。哎呀，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棍了，用一些宗教的理由、金钱的理由、敛财啊， 满足自己啊，或者是有的牧者说你们要顺服啊，这是神的话，当然要顺服，可是他要人顺服只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啊，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很会做这些事情，这个神就要把这一类的错误阴险智慧通通都灭掉。哎，那灭掉是好事，叫我们到神面前可以是单纯的信心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反省一下，用嘴唇尊敬，我们用嘴唇尊敬，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成就是用外表在尊敬主，外表圣洁，外表遵循神的话，外表有一个很好的，不管出于圣经的或者出于人的遗传，因为人的遗传也出于圣经的一些敬拜赞美形式，或者是宣教，或者福音事工，或者是建造事工，都可以只是嘴唇，外表的心理根本是远离神的。哎呀，这个也是常常有的错误啊，各位。所以刚才那个诗歌是很感动我，也很提醒我，将心给我，我可以唱得很好听，但是我的心不在主那里，这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哈。那想到的都是人的吩咐，不管是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是别人的，总之也是要得人的好处。那么这个就是把神的话或者是人的一些传统变成了适合我们自己或别人的，那你拜主是枉然，我们再多的敬拜赞美都是枉然。好，那这种只有外表的仪式没有真实的哈，也有好几个经文我提一下。比如说以西结书33:31哈，他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这真是要求主帮助。各位，我们很少我们能心口手脚合一的真的在敬拜赞美主，不只说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每个时候都应该敬拜赞美传扬歌颂侍奉我们的上帝，不管是搭捷运或上班或拿一杯水给这小子，我们侍奉人要像侍奉主一样，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给，每一个事都是主安排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靠着主，为着主，在奉主的名在做这些事，不管表面上是不是宗教的事情，也不限于星期天早上，平常的周间我们都应该可以，不仅是口心还有行动都在敬畏上帝，而不是照着我们肉体，我们最追求的就是财力啊，或者是情欲啊，这些事，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箴言第23:26，也是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哈，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各位，这些实在不是我们办得到的，我们的肉体就是喜悦人的道路，世界的道路。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十字架的爱破碎我们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不仅是心被恩感啊，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爱他，爱人，而且我们是喜悦他的道路，喜欢啊，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去做，也不一定是喜欢去传，对不对？勉强去传，尤其我们这个做牧师的啊，常常所有神的诫命不一定会去喜悦。愿神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神的爱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仅去做，不仅把它当责任去做，而且喜欢的去做。那这需要神保守我们。箴言第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都很看重平常的敬拜赞美，很看重我们这些诗歌选的好不好，音响好不好，各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心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充满，来做出良善的事。提摩太后书第3:5，在末后的时代，有些人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啊。哎呦，要躲开。显然 他会敬虔呢，一定是在教会里的，可能也没有办法赶他，因为他有敬虔的外表的行为。那我们实在在教会里有这些人怎么办呢？躲开，免得像面教一样影响你。真正的洁净就是要心中远离这些哈。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真是躲避这些，像躲避地狱的火一样。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有些人呢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你看这些人也应该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在外表上嘴唇上认识神，但是他的心啊，他心不洁净，看什么都不洁净，然后行事就虚假。另外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也讲到说，他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用呢？如果真正是信靠上帝，真实的信心，我们就会在信靠上帝的心中产生心口行为合一的行动啊，那是真实的良善啊，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重生得救感动，也是十字架的磨练，使我们的行动是越来越纯洁的。